前尘影视，如梦如幻，泰山北斗，永垂高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能得到人生，又能遇到佛法，就更是难中之难。在佛经中，经常以盲龟和牛轭在大海上相遇的几率来比喻众生遇到正法是有多么难得。在今天的故事中，谭虚老法师就在火车上随缘度生，应机说法，精彩之处令人拍案叫绝。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今天的故事。当我从北唐去天津预备回北京的时候，那时正是二月天，北方天气还正冷，我身上穿一件灰棉袄，手里拿一挂草菩提珠子，坐在三等火车上，一边走一边掐珠子念佛。这时在我对面有一位穿得衣履整齐的先生，看那样子有50岁上下，挺瘦的面孔，小矮个儿。他忽然带点藐视人的样子问我：
老师傅，上哪儿去呀？
到天津去。
我一边念佛一边作答。
到那里有事吗？
他又无关紧要地问。
对呀，到那里有点小事儿。
你手里拿的那是什么？
他佯装不懂地问。
念佛的树珠。
你念的是什么佛？
我念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你念错了吧？
本来我知道他想起哄，拿和尚来开玩笑，所以后来我很郑重地对他说：
先生，你说我念错了，我说我念得不错，而且绝对不错，因为我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念。古今来的大德祖师，从佛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念。你说我念错了，请先生你说应当怎样念才对呢？
于是他把民间一般流俗所传说的那个陀佛抱佛的故事讲给我听，并说佛的灵骨当初是在西天驮到中国来的，后来一些学者为了对这事情纪念不忘，就念什么陀佛，语气里带一些奚落人、侮辱人的样子。当时我说：
你说的这些话不过是道听途说，无稽之谈。在我们那个乡村里，十几岁的孩子都会说这个，因为这些话本是那些无知识的人，扛长弓小放牛的，阴天下雨吃饱了饭没事儿做，拿这些话来穷聊。今天如果出先生你之口，未免有伤大雅，太有点失身价了。
经我这么一说，他无言答对，只是在脸上现出来一种苦笑的样子。 待一会儿，他说，
既然我说的没根据，请老师傅再说一说，我听听吧，免得以后再以讹传讹。
对了，
一些在旁边看热闹的人也插嘴说，
老师傅再讲一讲，我们大伙都听听吧。
原来我们两个人谈话的时候，邻座的人看我们谈得起劲儿，早已跑过来把我们两人围在中间。大伙看我把他驳了一顿，觉得我要说的话一定比他说的对，所以大家都催着叫我讲。我看一般人围得风雨不透，好像看什么奇景似的，不妨借着机会说一说，也使他们种点善根，同时还能纠正他们以往的错误观念。我说，
我讲的不能像他讲的那样热闹，那不过是些粗俗野语，登不得大雅之堂。我现在讲是要略略解释解释大家对佛教的错谬观念和阿弥陀佛的历史。阿弥陀佛是梵语，翻成中国文为无量寿或无量光，就是它的寿命和光明无有限量的意思。它是现在据此十万亿佛土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他出身是一个国王，后来在世自在王佛前弃国出家，名号法藏比丘。他在当时发了48个大愿，庄严极乐一正二报，所以极乐世界都是金银布地，七重蓝笋装饰边界，七重罗网装饰空界，七重行树装饰陆地，还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总而言之啊，极乐世界的一切都是七宝合成，不像我们这个世界这么污浊。他那国里的人全是莲花化生，饮食衣服都是自然而至，但受诸乐，没有一丝愁苦的。谈到极乐世界，决定是有，不是庄生梦蝶的预言呐，也不是皇帝的华胥国。诸位先生如果不信的话呀，尽管看看佛教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啊，和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便可证明我的话不是杜撰。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好处，佛法也有佛法的价值，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外各国的知识分子、大学者们，凡是涉猎过佛学教典的人，莫不赞叹佛学的甚深广大，认为提倡佛学不但对于科学毫无抵触之处，而且能使科学的方法上加一层精密，科学的分类上加一层正确，科学的效用上加一层保证。佛学不但与科学并进，很多地方也都超出在科学的前面，因为这世出世间的一切法，佛在几千年前早已都说过了。近代以来，科学昌明，慢慢才把佛说的话证明是真实。不过，出家人早被社会上一些不明白佛法的人误会着， 认为这是迷信。其实佛法并不是迷信，是一般人对于佛法没有了解，所以往往见到出家人就轻视，或在公共场合里拿出家人开玩笑。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很是精彩。谭虚法师辩才无碍，将佛理阐述得深入浅出，既避免了大众因无知而造下谤佛之因，也为佛法证明，随缘度化有缘众生。其发心之慈悲，思理之智慧，令人敬佩不已。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还会有哪些精彩的辩论？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次再会。